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回来分享创世纪。上次的话，我们分享的这个是信息是立约的神。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呢，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应许要将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为业。当时亚伯拉罕已经可能是超过80岁，但是还是膝下无子。这个应许呢，就包括两部分的内容，第一就是后裔，第二的话就是土地。这是一个单边的立约哈，因为立约行立约这个是仪式的时候，神让亚伯拉罕沉沉的睡着了，神以这个是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来象征自己的显现。所以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就表示神会单方面确保这个约的实现。第十六章呢，是一个插曲，亚伯拉罕和萨拉在这个是漫长的等待之中他们的信心都已经软弱了，因此呢，萨拉就献祭让亚伯拉罕纳妾，纳他的这个是使女夏甲为妾。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他就听从了妻子的建议纳妾，但是的话闹出一出的这个是家庭的悲剧，也为历世历代这个是紧张的中东局势埋下了这个是祸根。到这个是创世纪第十七章神向亚伯拉罕赐下这个是割礼之约，让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以割礼为立约的记号，神应许亚伯拉罕必定会成为多国之父。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一位立约的神，我们也学到一些的功课，神应许的成就可能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能够实现。第二呢，应许的成就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刚强，应许能够成就不是因为人的刚强，而是因为神的信实。我们要有信心和耐心来等候神应许的实现，等候神应许的成就。第三的话，我们看到并非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都能够继承亚伯拉罕之约，我们也看到不是外在的割礼，而是内在的这个是信心才能够使人蒙福。最终呢，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来领受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却神在亚伯拉罕膝下无子的时候与他立约，应许他的后裔必定会得着迦南地，应许国度从他而出，君王国度从他而立，君王从他而出，应许他必定会成为多国之父。那么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能不能成就呢？这个是能，必定是能的。那么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实现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信实的神在我们进入这个是主题之前，我们先来背诵一下上一次所布置的这个是经文有请大家起立我想可能隔了这个时间有点长可以让大家看着，我们可以一起的来诵读出来。创世纪十五章十七节，记得吗那个我想大家应该是记得，我们尝试着背好不好？创世纪十五章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感谢主。所以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一段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到了创世纪这个是十八章一到十四节，一二三，请。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出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下细面条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老的交给仆人， 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他们向亚伯拉罕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萨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萨拉年纪老迈，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萨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萨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萨拉必生一个儿子。好，下次背诵的经文就是18章14节哈。好，感谢主，今天我们读经读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创造的主，你是救赎的主，你是信实的神。主，你立了约，你必定会成就。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在基督里救赎我们，让我们成为神家的孩子。主，我们知道啊，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然而我们也深深的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还有许多软弱的地方，甚至得罪你的地方。我们再次求主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悔改，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更深的委身跟随你。谢谢我们的恩主，我们也感谢你，你在神的家中，你兴起许多爱你的儿女啊，他们真是委身侍奉你，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一些身体软弱的，我们求主你的医治，甚至有些经历许多许大的困难的，甚至痛失亲人，我们求主你亲自的来安慰，因为真的是你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主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主啊，你赐给我们一个更美的家乡。主啊，我们因信称义，主，我们信主的人都能够在天家里再相聚，我们为此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任何的处境当中能够抓住你的应许，信靠你的应许，跟随主你走天路。愿主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爱心，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短暂的世上能够荣耀你的圣名。主，谢谢主，我们格外的感谢你今天将要有两位姐妹接受洗礼，你也特别的来引导赐福他们，真是让他们在基督的道路上走得又坚定又喜乐又蒙福。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信实的神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信实的应许。信实的应许，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儿子哈。那么在创世纪18章1到15节，这里我们先来看第一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亚伯拉罕所看见的这三个人呢，应该就是神自己和两位天使。因为在下面，如果我们看创世纪18章22节，我们就会看到圣经这么描写他们三个人和亚伯拉罕的分离。他说，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因此呢，亚伯拉罕所看到的这三个人，其中一位是神自己，另外两位是天使。所以亚伯拉罕看到这三个人的话他一见就怎么样这个是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第三节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行李，然后往前面去，你们接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 很显然呢，亚伯拉罕他感到这三个人真是叫什么与众不同，他认为这三个人是非常的重要。亚伯拉罕称其中一个人什么？称一个人为我主。所以希伯来文的原文是 Adonai， 这是对神的专称的。这表示对人表示尊敬的时候呢，可不可以称人为我主？也可以，我的主哈。但是呢，希伯来文会用 Adoni 而不是用 Adonai。这里的话，亚伯拉罕他称其中一个人为 Adonai， 我主，表明亚伯拉罕很可能认出其中一位客人就是神的显现。第六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这很多的面哈。然后第七节，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啊，他非常盛情的款待这三位客人，自己却是怎么样？自己啊，却在这个是树下站在旁边，那就是当 waiter 是这样子，就像仆人一样。所以第九节，他们啊向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然后三人中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哈，这是个很大的应许。那么以前神应许亚伯拉罕必成为大国，应许亚伯拉罕啊，你的子孙要如天上的星星那么的多，但是神却没有应许他你什么时候可以生出一个孩子来。因此呢，在等待这个是多年之后，在信心软弱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就采纳妻子的建议，纳夏甲为妾，然后生出了一个以实玛利。但是这是人的办法，并不能够代替神的计划。在这里呢，神非常非常明确地告诉亚伯拉罕，到明年这时候，所以时间是非常明确的，孩子的母亲呢也是非常明确的，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是夏甲，不是别的女人，是你的妻子撒拉必定会给你生一个儿子。这是神给亚伯拉罕明确的应许。然后的话，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第十一节，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亚伯拉罕多少岁了？多少岁？99岁了。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撒拉已经是89岁了。但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89岁，而且月经已经断绝了，一个绝经的女人怎么可能还怀孕生孩子呢？上帝真是会开玩笑啊！所以第十二节，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已经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撒拉暗笑，表示这个撒拉她不相信神的应许，她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她说：“我的身体状况我还不知道吗？怎么还有可能在为我的丈夫生孩子的？”撒拉她绝对不相信，所以她觉得上帝开玩笑。第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十四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哇，神真是厉害，甚至连这个是撒拉他心里的暗笑，把他心里的话都知道，都说出来了。所以神不仅知道，还把他说出来。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神说出来并不是为了让撒拉尴尬，而是为了使这个是撒拉跟亚伯拉罕都明白，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神要借此来建立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信心。所以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神告诉他们，神不仅是无所不知的，神也是什么？神也是无所不能的。你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并不等于真的不可能。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在人不难，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你们要记住，到了我所设定的日期，也就是明年这个时候，萨拉必定会生一个儿子。神再一次对这个亚伯拉罕和萨拉坚定他的应许。第十五节，萨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应该是神呢，不然你实在笑了。所以萨拉被神说出了他这个是心中偷笑的这个是想法，他就害怕，他害怕，哇，我们心中的想法都被人家想出，都被人家猜到了，都说出来了，我们当然害怕，这个可以理解。但是的话，萨拉被神点破之后，他居然还不承认啊，说我没有笑。神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想要在神的面前来掩盖我们的行为，或者想要掩盖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其实都是自欺欺神，都是徒然的。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都能够存一颗坦诚的心，因为神不是要干涉我们的隐私，而是要带领我们走信心和蒙福的道路，并且我们也隐瞒不了神，神都知道。我们想隐瞒也隐瞒不了，神都知道。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信实的神了。我们已经分享第一点，信实的应许。我们看到神应许亚伯拉罕，到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太太萨拉必定会给你生一个儿子。神是信实的神，他的应许必定会兑现。但是必定会兑现不等于这个兑现是一帆风顺的。在亚伯拉罕得到这个是明确的应许之后，亚伯拉罕他再一次经历信心的危机。所以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点，信实的保护。信实的保护，神是信实的，但是人是软弱的。人的软弱会不会导致神的应许无法兑现呢？我们先看一下一个应许兑现的危机，一个应许兑现的危机。我们到了这个是创世纪二十章哈，那个是亚伯拉罕他再次称其为妹啊。亚伯拉罕从那里往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南地就是在迦南地，这个是南面的边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为什么要迁往南地，并且到基拉尔去居住。基拉尔这个南地的北面，当地的居民他们都不认识亚伯拉罕和萨拉。第二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萨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萨拉娶了去。圣经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为什么要称妻为妹，但是我们已经读过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他称妻为妹是因为他的妻子特别特别特别的漂亮，他害怕人家会杀夫而夺妻，因此的话他称妻为妹，盼望这一招的话能够使他得平安。24年前呢，亚伯拉罕称妻为妹，结果妻子被埃及的法老怎么样接近了王宫。24年之后，亚伯拉罕再一次称妻为妹，同样的故事重演了。基拉尔王亚比米勒派人把他的妻子接近了王宫。当时候萨拉多少岁？89岁。哇，我在心里想，我读这段圣经，我想萨拉已经89岁了，她到底究竟有多美，我们真是无法想象。她的美貌竟然惊动了基拉尔王，一个89岁的老太太，她的美貌惊动了基拉尔王，然后派人把她接近了，这是王宫哈。但是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萨拉的美貌并不是我们今天需要关注的重点，但是我们应该要意识到这个基拉尔王的行动是严重的威胁到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如果基拉尔王把这个萨拉纳为这个是基拉尔王妃，那么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到明年这时候萨拉必给你生子立后，不会变成给基拉尔王生子立后了吗？所以的话，这个是萨拉给亚伯拉罕生子立后，这个应许不就落空了吗？但是我们要感谢神，神是立约的神，神是信实的神，神不会让他的应许落空。下面我们来看， 神解救亚伯拉罕的妻子，神解救亚伯拉罕的妻子啊，在这个是第三节，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也就是说你大祸临头了，神在梦中给这个是亚比米勒王当头一棒，你这个死人啊，他说，因为你娶了那女人，她原是别人的妻子。神也告诉他，你大祸临头的原因是因为你招了撒拉入宫，而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所以神对亚比米勒的警告特别的及时。第四节，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自己也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所以亚比米勒在神的面前大喊冤枉，在梦中也是大喊冤枉的，不是我要夺人之妻，而是他们以兄妹相称，我才把这个女人接近了这个是王宫。感谢神，神也非常的体谅亚比米勒。第六节哈，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哇，神用他的威严震慑了亚比米勒，我告诉他这个后果会非常严重哦。所以神用他的威严震慑了亚比米勒。第八节，亚比米勒清早起来招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我向你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所以这是对亚伯拉罕的一个责备哈。然后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你到底为什么要说谎骗我呢？”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他就说：“我以为这地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家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带我的恩典了啊！我跟我的妻子，我跟我的妹妹有这么一个协议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呢，亚伯拉罕的说辞其实是用一半的事实来骗人，他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有一些东西他不说，他是用一半的事实来误导别人。这样的说辞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都站不住脚。如果不是神已经在这个是亚比米勒的面前显出了他的威严，亚比米勒肯定不会买这个亚伯拉罕的账。不过呢，亚比米勒在梦中已经经历了神的威严，他不敢伤害亚比米勒，他不仅不敢伤害他，他还怎么样？他还要恩待亚比米勒。第十四节，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哇，所以这个是上帝这样恩待这个人，他那个也恩待他。然后又对这个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两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所以分享到这里的话，我想许多人都会有一个印象啊，撒谎还可以怎么样？撒谎发财。在创世纪第12章，亚伯拉罕撒谎称妻为妹，最后的话，那个是埃及法老给了他一大笔的这个是赏赐，他发财了。在这里的话，创世纪第20章，亚比米勒他又撒谎称妻为妹，最后呢，亚比米勒也是给了他一大笔的赏赐，他又发财了。哇，撒谎发财真是爽。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因此就以为撒谎会发财。圣经这里的记载是要告诉我们，即便像亚伯拉罕这样 敬虔的人，即便像亚伯拉罕这样信心的伟人，他也有他的软弱之处。圣经是要让我们看见神是信实的神，神不会因为人的软弱，即便这是非常软弱的时候，神也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拦阻了他立约的应许。在人的软弱的时候，在危急的关头，神会拯救他的仆人脱离灾害，神会确保他应许的成就。所以亚伯拉罕然后就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够生育。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缘故，因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所以神是立约的神，神也是信实的神。尽管亚伯拉罕缺少信心称妻为妹，但是神还是解救了他的妻子，确保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不会因为亚伯拉罕的软弱，也不会因为别人的无知，也不会因为其他的缘故而遭到破坏。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什么？信实的神。我们分享了两点，信实的应许还有信实的保护。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三点，信实的兑现。信实的兑现，我们会看到神成就他的应许。我们就来到了创世纪第二十章啊，耶和华接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了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到了这里的时候，我们的确看到神是信实的神，神成就他的应许，并且是在人看为最不可能的时候。哇，那个是亚伯拉罕都100岁了，太太90岁，这时候才生孩子。所以神是在人看为最不可能的时候，按着他自己所定的日期成就他的应许。所以感谢赞美神。所以亚伯拉罕就给撒拉所生的孩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天的时候，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的割礼。他的儿子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整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他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又谁能够对撒拉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除了神，没有人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感谢主，撒拉这么说，因为他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孩子。所以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了丰盛的宴席。我想这个宴席真是感谢神，也是见证神的信实。感谢主。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信实的神，我们分享了信实的应许、信实的保护、信实的兑现。那么今天的信息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的思考和应用呢？第一，神是信实的神，无论需要经过多漫长的等候，神的应许必定能够实现。神应许亚伯拉罕将来要成为大国，但是自从他75岁蒙召进迦南，直到他99岁的时候，他经历了24年的漫长等待，但是他的太太撒拉还是迟迟没有怀孕了。但是就是在这一年，在等候了24年之后，就在这一年，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他太太89的时候，这时候神向他们显现，应许他们到明年这时候，撒拉必定会怀孕生子。果然的话，撒拉很快就怀孕。在他90岁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给亚伯拉罕生下了神的应许之子以撒。而亚伯拉罕成为大国，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应许呢，就需要经过更加漫长的时间了。这个应许在亚伯拉罕去世之后，在一步一步的这个是应验。亚伯拉罕去世之后，大约2000年之后，耶稣基督才降生。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却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生在这个是以撒的支系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生活了30多年，没有犯过一件的罪，最后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叫一切信他的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都成为神的儿女。 得着属天的祝福。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是应许，最终是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目前全球大约有80亿的人口，广义的基督徒大约有24亿，占全球人口的大约是30%。所以亚伯拉罕之约目前的话仍然是在进一步的这个是实现之中，就是借着这信徒不断的传扬福音，带领更多的人归向耶稣基督，来一步一步的来实现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个应许。所以今天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神是信实的神，无论需要经历过多漫长的等候，神的应许必定能够实现。第二呢，神是信实的神，虽然人会软弱，但是神的应许必定能够实现。虽然亚伯拉罕因为软弱而第二次称妻为妹，妻子被这个基拉尔王接近了王宫，差点使神的这个是应许不能够实现。第一次我们看这个应许可能也不能实现，这一次的话我们看到差点就不能够实现，但是差一点的话是神会把它掰过来，神及时的介入保守了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使神的这个是应许能够得以顺利的实现了。由此可见，神是信实的神，虽然人会软弱，但是神施行拯救，神确保他的应许能够实现，感谢主。第三方面的话，神是信实的神，但是人不能够以此为借口去犯罪，人不能够以此为借口去犯罪。有人会说亚伯拉罕两次撒谎，两次称妻为妹，结果都发财，因此我们想发财就撒谎，反正神会保护，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呢？对不对？对还是不对？人家说向圣经学习，对还是不对？不对。大家要记得圣经里面有些是反面的教材哈，圣经里面的有些即便是伟人的话他有软弱的时候，所以的话我们不能够学这个是反面的教材。神保护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这是因为神与亚伯拉罕立了约，我们不能够根据亚伯拉罕他曾经撒谎的故事而去撒谎。任何的犯罪都有罪的后果，亚伯拉罕撒谎之后有什么后果？他撒谎结果妻子就被接近王宫了，非常的这个是危险。这个危险是什么呢？这个危险就是自己的妻子要变为别人的妻子，你说多危险。所以的话任何的犯罪都有罪的后果，亚伯拉罕称妻为妹被接近王宫，这就是罪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结果。神保护了这个是撒拉，是因为神与亚伯拉罕有特别的这个立约，神会保守他的应许必定能够成就。我们不可以把亚伯拉罕偶尔犯罪，把亚伯拉罕偶尔软弱的事例当作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更不可以以此作为我们犯罪的借口。我们应该把亚伯拉罕他一生，亚伯拉罕在他一生当中他大多数都是非常信靠神顺服神的，我们要把亚伯拉罕信靠神顺服神他的这些事情当成我们学习的榜样。神借着保罗在加拉太书6:7-8提醒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神是信实的神，求神帮助我们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求神保守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颗敬畏的心，也存着充足的信心来跟随他侍奉他，也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同在。愿神赐福大家。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点的思想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你是立约的神，你也是信实的神。但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会看环境，我们往往会忘记你信实的应许。 主啊，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用自己的聪明和智慧来保护自己，或者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来想要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我们就偏行己路。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愚昧，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神，在你里面没有虚谎，帮助我们信靠你的应许，帮助我们顺服你的教导。主啊，让我们在所行的事上都来认定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存着充足的信心，哪怕有些时候在等候你旨意的时候，经过漫长的旨意，漫长的等候，帮助我们的信心不软弱，乃是让我们定睛仰望，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让我们靠你能够得胜。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主释放我，洗脱罪污，在地如天，终日欢呼，世上难免忧愁困苦，认识耶稣得享天父，哈利路亚，真是天堂，罪得赦免就是天堂，无论岸上无论海洋，耶稣同在就是天堂，从前天堂和我隔开，感谢耶稣献出慈爱，如今天堂在我心怀，永永远远不会更改，哈利路亚，真是天堂，罪的赦免就是天堂，无论岸上无论海岸，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无论住在任何地方，或是平原，或是山岗，或是大厦，或是帐篷，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哈利路亚，真是天堂，罪的赦免就是天堂，无论岸上无论海洋，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哈利路亚，真是天堂，罪的赦免就是天堂，无论岸上无论海洋，耶稣同在就是天堂。